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42篇，这一篇的题目是《蒙召者的试炼》。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受试炼的经历。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是怎么样蒙召，又看见因着神的显现，他得着加力答应那个呼召。我们也看过亚伯拉罕因着神的显现被带到神要他在的地方，先他是被带到示剑，然后他被带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神的家和废墟之间。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这个地方乃是一个高峰，亚伯拉罕应该留在这里。但是呢，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却突然继续他的行程，迁往南地去。我花了很多的时间研读这一章，要找出亚伯拉罕继续他行程的原因。他为什么要继续前行？为什么他不留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呢？亚伯拉罕已经达到高峰了，达到神要他在的地方了，他应该靠着神的怜悯留在哪里。但是呢，亚伯拉罕他竟然向南地迁移，那个就是说他走了下坡路了。对神的经历达到这样的高峰以后，继续前行就是走下坡路。亚伯拉罕他继续他的行程，这是他失败的原因。我们曾经看过亚伯拉罕起初他是拖泥带水的，末了他得胜了，他一路走到示剑，后来又到了靠近伯特利的地方，那是相当的好。在那两个地方他都筑了坛，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他还呼求耶和华的名，并且支大帐篷，向全世界宣告他对巴别的情形是一个反见证。亚伯拉罕这样做不是已经达到了经历神的高峰吗？可能你想，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一定会留在哪里。但是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因为我们就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古时的亚伯拉罕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来，亚伯拉罕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的种子。创世纪里面的亚伯拉罕的记载是他的传记，但是呢，这个却是我们的自传。可能你说，哎，不对，那个是亚伯拉罕的自传，是我们的传记。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记载是你的自传，不是你的传记。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传记是摩西写的，不是他自己写的，而你的传记呢，是你自己写的。亚伯拉罕的经历和我们的经历是相合，我们和他是一。你岂不是和主有过一段美好的美妙的时光？那个时候你达到了高峰，你喊着说，哈利路亚，这里真好，没有地方比这里好了，这个对我们是最好的地方。你难道没有这样讲过吗？但是呢，到了第二天怎么样呢？你开始往下走了。前一天晚上你还在说，哈利路亚，这是我要的地方。到了第二天早晨你就开始往下走，到了埃及的边界。这个就是说你走到了靠近世界的地方了，可能是靠近电影院的地方。晚上啊，你还在迦南的高峰，第二天早晨啊，你就往下走到了世界的边缘。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呢？我听见初中的少年人他们在聚会里面献上那么美好的祷告，我是又喜乐又惊奇。但是我需要向他们说一句诚实的话，我并不信任你们。你晚上在聚会里面祷告得很好，第二天早晨可能就往下走，到了属世娱乐的边缘。今天你在说，哈利路亚，这个对我是最好的地方，但下一个周末呢，你可能就下到电影院去了。请你记得， 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要达到高峰很容易，但是要留在高峰那不容易。在高峰没有多少的空间，你稍微动一点你就会滚下坡了。要保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在高峰的周围布满了陷阱，很容易落到其中。一个蒙召的人通常不会走回头路，退回到老路，但是呢，很容易下到埃及。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回到加勒底，但是呢，他的确下到埃及了。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个试炼的本身。在创世纪12章第9节到13章第18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试炼。试炼呢，这个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词，没有人喜欢试炼。你喜欢在生活中有试炼吗？虽然没有人喜欢试炼，但是呢，试炼是一个好的经历。亚伯拉罕他蒙召开始过信心生活不久，试炼就临到他了。你不要祷告说，主啊，你对我真好啊，请你不要叫任何的试炼临到我。这种的祷告只会叫试炼早一点临到你，主会刚好的相反的答应你的祷告。假如你说，主啊，不要给我任何的试炼啊，那主会说，那我很快就会给你试炼。我确信没有人能够说自从他蒙主呼召以后过的都是好日子，没有人能够这样讲。我们的神啊，他不仅仅是爱的神，他也是主宰的神。我们的神是主宰一切的，我们的神不仅仅是爱的神、光的神、生命的神，他也是一个主宰的神。每一件事都是在他经纶的安排底下，他是为着我们而支配全世界。我们都必须要相信神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支配全宇宙。哎，你可能说我太渺小了，主宰的神怎么会为我支配全宇宙呢？但是神的确为着你支配一切，你必须要相信这个。你没有渺小到一个地步使神不为你主宰安排你的环境，你已经够大，叫你有神主宰的安排。我从自己的经历里面学到这一点。50年以前，我不喜欢亚伯拉罕下埃及的这一段故事，我对那一段经历没有办法感到喜乐。那个时候我读到一些关于亚伯拉罕下埃及的信息，我不明白，我也不觉得很好，我甚至对神提出疑问。但是现在呢，经过了多少年的经历以后，我非常喜乐。我们真的需要听这一篇亚伯拉罕受试炼的信息。我们对神的经历很容易达到高峰，但是不容易留在高峰那里。请看看你周围的环境，那是神在你出生以前就用主宰安排好的。神是主宰一切的，虽然你看自己是一个渺小的造物，但是就着神而论，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创立世纪以前，神就为你安排一切，甚至你现在会听这一篇信息也是神的安排。我们是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你不要想逃跑。你如果逃到某一个地方，你会发现那个正是神为你安排的地方。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就会低头敬拜主说，主啊，我完全完全相信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为我安排了一切。亚伯拉罕的试炼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叫他学功课。我们都需要学功课，我们从父母或者老练的弟兄姊妹学不到这些的功课，我们都必须要学一些关于神的主宰的功课。下面第一点，饥荒。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第二面的经历，那个就是凭信而活。亚伯拉罕必须要凭信靠神供应他日常生活的需要。 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我们看到那地遭遇大饥荒，那这个饥荒呢，就是一个试验，来看看亚伯拉罕在他的生计上，在每日的生活上，他是否信靠神。你仔细读十二章第十到二十节，你就会看见，在这种的情况下，亚伯拉罕他是又软弱又低下，他没有办法持守在神所指定的地位上，反而他下到埃及了。在迦南的后面那是巴别，在迦南的旁边是埃及，在迦南的附近是索多玛。亚伯拉罕他渐渐向南迁移，直到他下埃及。下文呢，我们会看到他在埃及撒谎犯罪，可能我们没有人能够相信亚伯拉罕会这样的软弱地下。神曾经在乌尔、在哈兰、在示剑向他显现，在示剑神甚至对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的确的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把那个地方赐给他的子孙。向亚伯拉罕说话的神是谁啊？他是创造主啊，是拥有天地的一位啊。那个就是那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当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毫无疑惑的说，哎，我不诱惑饥荒，因为我有活的神，我不担心缺粮，因为那呼召我把我带到这里又再次向我显现证实我的路途的那个乃是全能的神，我已经信靠他，现在我凭着信靠他供应我日常的需要而活，我不在乎到底有没有食物。亚伯拉罕是应该这样的祷告，可是呢，在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他有没有祷告呢？他有没有向妻子说，哎，让我们来祷告吧？没有，好像亚伯拉罕忘记了祷告。当这一段试炼临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你千万不要笑亚伯拉罕，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你很容易祷告，但是当饥荒来到的时候，你就忘记了你是个基督徒，你只记得你是个人，你忘记了那个曾经向你显现的活神，你只记得你的肚腹。亚伯拉罕他关心自己的肚腹，他看看光景，在那个地方有饥荒，而在埃及有充足的粮食。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没有谈很多，两个人很快就同意下埃及了。我相信他们甚至在做这个决定以前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夫妻两个人都忘记了神了，他们没有考虑到神要他们去哪里，他们好像没有神一样。下面撒谎犯罪，当亚伯拉罕和撒拉走到埃及边界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对撒拉说了，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我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你看亚伯拉罕害怕埃及人杀他，要夺他的妻子，他没有向神祷告，反而他是向妻子恳求，他说，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你看亚伯拉罕和撒拉两个人都同意，由撒拉撒谎说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亚伯拉罕在这里准备牺牲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似乎他连道德的标准都没有了。许多基督徒把亚伯拉罕抬得太高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高啊。我们很多人还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但是呢，亚伯拉罕他竟然是那么低，肯牺牲他的妻子，让妻子被夺去做别人的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你看那是多么的可耻，你会相信一个蒙神呼召的人信心之父啊会做出这样的事吗？ 从这一点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并不比我们高，最多和我们一样。他为了自己的肚腹准备出卖妻子，而撒拉呢竟然也服从。撒拉实在是最好的妻子，是所有妻子的模范呢。他服从亚伯拉罕，接受亚伯拉罕的意见，并没有责怪他。在这一件事上，亚伯拉罕是一个好先知，因为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正像他预测一样。埃及人呢、把他的妻子带到法老的宫中，从某种的意义来说，亚伯拉罕真是出卖了他的妻子。因着撒拉，法老给了亚伯拉罕许多东西，牛啦、羊啦、骆驼啦、不备啦，亚伯拉罕他就成了富翁。我一直不懂，亚伯拉罕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娶去了，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些东西呢？他怎么能够安心的从法老收下这些东西呢？但是他竟然收下去了，他也没有进食，他也没有说，哦，我不能接受这些东西啊，我需要撒拉。没有，他让撒拉拉走了。我相信亚伯拉罕的确知道他的妻子丢定了，按照他的推断，撒拉是完了。他呢，收下了这些牛啦、羊啦、仆人啦、婢女啦，多少是作为丢失妻子的代价，蒙神保守。但是神呢，神不让亚伯拉罕过去，神来了，他不是来对付亚伯拉罕，他是来对付法老。创世纪十二章十七节说，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圣经说有大灾降给法老和他的全家，虽然圣经没有明言，但是呢，我相信法老他娶了撒拉以后，他得了重病，病得几乎要死。圣经里面说有大灾降于法老和他的全家，那是什么灾啊？是大火烧了皇宫吗？我相信不是。经过了多方的考虑，我深深相信那是某一种的疾病临到了法老和他的家里面每一个人，只有撒拉例外。在全宫中都在谈论所发生的事，奇怪，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生了病，法老甚至病得要死，只有呢撒拉不生病。可能他们在问，哎，这个女人是谁呀？她为什么不生病？可能他们就会去问撒拉。撒拉他看见整个情形，他就明白过来了，他就告诉法老，她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我想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神的手为撒拉的缘故临到法老，神进来保守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当我们信徒对神有信心的时候，所有周围的人都得到好处。但是呢，如果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就叫周围的人都受亏损。神是主宰一切的，法老他因着这件事受了苦。我虽然不能说神从法老的手中把财物取过来给亚伯拉罕，但是实际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至终呢，亚伯拉罕不但没有失去妻子，他反而得到许多的财富。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他经历了神保守的恩典，如果没有这个保守的恩典，谁也不能够留在经历的高峰。我们都需要保守的恩典，不要信靠你的经历，要信靠神保守的恩典。就着神保守的恩典来说，甚至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出卖妻子的时候，他仍然在高峰。他不管他是在高处或者在低处，他一直都是在神保守的恩典里面。从好的一面来说，亚伯拉罕根本就没有碰到埃及，因为保守的恩典一直在他的下面托住他。虽然他是下了埃及了，但是还是在保守的恩典里面，就是你跌倒了，你还是在这个保守的恩典里面。这个保守的恩典呢， 要把你带回到高峰。保守的恩典可以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再任性了，你给了我机会向你显示我的主宰，不过呢，你最好还是信靠我。下面学了功课，知道神凡事负责，一切在神手中。在埃及这一次的经历时，亚伯拉罕学了功课，知道呼召他的神也是看顾他的神，并且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以下我们要看下一章，证明亚伯拉罕已经学了这个功课了。借着这一次的经历，亚伯拉罕他受了管教，他不但信靠神，他更认识神是真实可信的。只要你是一个神所呼召的人，不管你是否相信神或者信靠神，神都会看顾你。你留在高处，他喂养你；你跌到低处，他更喂养你。我们留在高处或者跌到低处，这是我们的事，对神没有两样。因为不管我们在高处或者低处，神都喂养我们。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是你我的故事。我能够从经历里面向你们做见证，我的神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父是真实可信的，那呼召我们的是真实可信的。不管世界的经济是好是坏，神总是看顾我们的。我们这些蒙召的人能够享受神，可能我们会出卖妻子，但是神还在那里看顾我们。当我们在计划怎么样出卖妻子来救自己的性命的时候，神也在计划怎么来保守我们的妻子，还叫我们得着许多东西，并且带着得来的财富回到神的地方去。当我头一次读到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很不以为然，但是自从我发现呼召我们的神是那么好，我啊禁不住就笑起来了。你看，正当亚伯拉罕计划要出卖他的妻子的时候，神却准备赐福给他，保守他的性命，并且给他许多的财富。如果那个时候我是亚伯拉罕，我就要说，神啊，我能够说什么呢？我没有脸再向你说什么话。如果我是亚伯拉罕，我看看我的妻子，看看我的牛羊，看看我的仆人婢女，我甚至没有脸会向神说，父啊，我感谢你。反而我会对撒拉说，亲爱的，我们回去吧，回去吧，这些仆人婢女跟不跟我们没有关系了，我们不配得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财富，我觉得享用这些都很羞耻，我是不配的，但是呢，神竟然白白的赐给我。撒拉，当我出卖你的时候，神给我的这许多东西，你可能会说这很好啊，但是啊，我觉得羞耻啊。撒拉，请你祷告替我感谢神吧，我简直没有脸啊为自己祷告了。我相信亚伯拉罕当时就是这样做。在创世纪13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是从埃及上南地区，他回到高峰所在之处。然后第三、第四节说，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你看亚伯拉罕他回到他当初筑坛并且支搭帐篷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在埃及计划出卖妻子的时候，他没有祭坛，他没有帐篷，他也没有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哪里？他没有宣告他向巴别做相反的见证。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失去了这一切，但是亚伯拉罕回到了起初，回到了筑坛的地方，在哪里他就恢复呼求耶和华的名。下面弟兄之争，经过了创世纪十二章的经历以后，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我们，都很容易说，赞美主啊，我已经学了功课了。但是呢， 仍然需要一些的试验来证明我们是否真的学了功课。其中一个试验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十三节的弟兄之争。亚伯拉罕他试着出卖妻子就成了富足了，那这些的财富呢给他带来一些的麻烦，他太富足了，罗德也得了财富了，所以那个地就不够容纳他们。十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因着这个，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相争起来，这个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试炼。许多的时候啊，第二次的试炼是出于第一次的试炼而有的祝福。你会说，赞美主啊，当我走出埃及的时候我没有脸感谢神，但是呢现在过了三个月了，我能够为着他善待我来赞美他，神保守了我的妻子，也给我这些的财富。如果你是这样说的话，那不久你就会遇到麻烦了，因为第一次的试炼所带来的祝福总会带进第二次的试炼，这是我们的经历。创世纪十三章指明亚伯拉罕已经学了功课了，那这一次呢他没有失败，这一次他得胜了，因为他在第一次试炼里面学了功课。你假如仔细的研读，你会看见这一次亚伯拉罕他没有错，这一次的错是在罗德身上。亚伯拉罕学了功课，他不为自己争，不为自己拣选，只信靠神的看顾。他知道他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看顾底下。你在第十三章看不到亚伯拉罕这一方面有什么失败的迹象，他是完全的成功了。第八、第九节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好像在这里啊，亚伯拉罕是告诉罗德说，罗德，我们是希伯来的弟兄啊，在这个地上只有我们是希伯来人，其余都是外邦人，他们在看着我们，我们之间呢不可以有相争，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羞辱我们所信靠的神。罗德啊，请你看看这个地，你拣选你所喜欢的地方，我绝对不会争，我也不会选。在亚伯拉罕的深处啊，他一定会这样说，我的拣选在于神，我因为下埃及已经学了功课了，现在我知道我是在神的眷顾底下，在他底下一切都是我，我不需要拣选，我要让罗德去拣选。那罗德呢，他果然拣选了，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十二十三节说，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并不在意索多玛的罪恶。我们要知道，对亚伯拉罕来说，被撇下失去罗德并不是一件小事。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他的侄儿罗德是他的近亲，就对他好像儿子一样。我相信亚伯拉罕待罗德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所以罗德一离开他就孤单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在埃及神降灾对付法老，但是神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是在错的地位上。在埃及亚伯拉罕是在神保守的恩典里面，但是呢他没有得到神的显现。现在到了十三章，亚伯拉罕他不光是在神的保守的恩典里面，他更是回到原初的地方，在对的地位上。还有他没有为自己争夺，也没有为自己拣选， 因着他在埃及所受到的管教，他就学了功课了。他知道他的将来，他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手中，他也知道他是在神的看顾底下。所以神向他显现，就对他说，第14-15节，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的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亚伯拉罕曾经叫罗德拣选土地，你看现在神进来好像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不让你拣选，我把一切可以拣选的通通都给你了，你举目你向东西南北你观看，一切都是你的。你曾经让罗德拣选，现在我把一切都给你。我们必须要从这里学到功课，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不为自己争夺，让你的弟兄去拣选。如果把拣选让给你的弟兄，神就会进来把一切可以拣选的都给你。这一次神在他的显现里面坚定了创世纪12:7美地的应许和12:2子孙的增多的应许。我们在任何的试炼里面得胜，总是坚定神对我们的应许。这个就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并且亚伯拉罕因为在这一次的试炼里面得胜，他就被引到他对神经历的顶峰。在18节说，他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居住，在他余生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住在希伯伦，住在与神的交通里面。